今天节目继续要为您来探讨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做志工的甘苦，要访到的来宾是王建轩先生。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
王先生，那么我们大家都了解你当这个政治人物很多年了，那么现在也是终身的志工，那么一般人对政治人物的认知和所谓的义工、终身志工等等感觉好像是两极哦。那么您觉得这样两个角色会不会有所冲突，还是你觉得其实政治人物和志工他在某种形式上他应该是有交集的地方？
政治人物和志工啊，这两个没有什么两极不两极的问题啊。嗯、就像做生意的人跟志工是不是两极啊？志工都是帮助人家，做生意都想赚你口袋的钱啊，两个是不是两极啊？不是两极。很多企业家他们非常有爱心，捐很多钱出来。还有一种企业家，他们爱心到什么程度呢？他跟我讲说，王先生啊，你看我现在做企业啊，一年可以赚好几千万。他说这个不是我的目的，他说我钱说老实话吃两辈子三辈子也不够，也没有问题啊。他说赚钱不是我的目的，赚钱是我的手段，我要赚到这些钱，然后我再去做很多公益慈善的事。他说我总不能向人家去捐钱啊，捐得很难过又捐不到啊，我自己赚了以后去做。所以他赚钱目的完全不是为自己的。这种你看他做生意啊，好像跟公益慈善，一个是盈利为目的，一个是非盈利事业，他怎么能弄在一起呢？他就两个连在一起了，对不对？你看他用一个盈利事业赚钱是来去支持一个非盈利的公益慈善，你看他两个连完全连在一起了。有的人能连了一小部分，说我赚到的钱每年捐2%出来，他连了2%。我刚刚讲的这一位呢，100%连全部过来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政治人物也是一样啊，像我这次去选台北县长，人家为什么选台北县长很辛苦啊，我说如果选上了的话，我就可以做很多好事啊。譬如说我现在做基金会，一年啊捐款捐1000万，捐得我满头大汗了、啊、东拜托西拜托啊，1000万，你的公益慈善受益的人能有多大呢？我如果做台北县长，台北县的预算有700-800亿啊，加上追加预算都要快1000亿了，我社会福利的预算现在不动它，我做县长以后我增加30亿，可以吧？议员都会赞成啊。我很有系统制度的来发放钱，不是随便这样散财童子，不是，很有系统的这样用下去。你看不是多少人得受益吗？30亿一年啊，因为我当县长啊，增加的4年任期30亿，120亿啊。
嗯，
我4年才搞4000万呢、啊，还捐得满头大汗呢。我同样花了力气进去啊，在里面。所以呢，我去要当县长，我的心中就是一种公益慈善。哎，台北县老淹水啊，像汐止啊、新庄啊，好多地方都淹水，瑞芳啊淹了个要死啊，有的都淹到3楼了。淹水它是基隆河整治上1000亿，这个中央一起要负责，不是台北县小小预算能够做的。但是我起码可以把防灾啊，事前把河道给它疏浚啊。你淹水如果淹3楼，这次只淹2楼可以吧？那有1楼的人就没有损失了嘛，就受益啦。淹水的话可以不死人总可以吧，对不对？是很多地方一有台风来又有雨，这个地方土石流山坡很危险，居民强迫迁走，不迁走都一定要强迫你迁走，迁走迁到另外一个安排的地方啊，等时间过了再把它迁回来啊，这些都把它防灾都做得很好，那起码水灾来不死人呢、啊、谁跟你讲水灾一定死人呢？那你水灾一来死了10个，现在水灾不死人，不是救了10个命吗？所以啊，做这个政治人物、行政的首长做这些，他最有机会成为大的慈善家。你假如当总统，哇，你把海峡两岸关系都搞好，把经济成长率拉高，去年我们经济成长率-2%，笑死人了，50年来都没有这个状况啊，真是丢人现眼啊，-2%啊。假定你能领导国家，两岸关系搞好，台湾经济能够往上发展，不是-2%，是正的2%，这个不稀奇啊。我们以往都是5%啊、6%啊，你正的2%可以啊，一来一往就4点几，快5了，1个百分点就130块美金啊。
嗯，
那你看看多少了？哦，还有很多人呢，现在没事做呀。你把经济搞好了以后，他就有生意可以做了呀，他不就快乐起来了吗？这是不是公益啊？这了不起的公益啊！所以政治人物。政治 跟我们的公益这两个是很结合的。为什么要有政府？为什么要有选行政首长、选民意代表？就是要造福人民吗？造福人民吗？这两个是连起来的，所以这两个没有什么，完全说不搭调的。现在我们看到不搭调呢，是这些政治人物太差劲了，他们嘴巴讲得很甜，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心里所想的，通通都是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一点公益慈善的观念都没有，他们有的只是为了选票，所以讲公益他都讲的是很大声，好像他们很爱，其实不是，他们是为了选票，选票当选以后他就可以当选，不当选他就完了嘛，当选以后就可以搞钱啊，可以搞很多。当然，这个好的立法委员啊、行政首长也有，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坏的政治人物，所以就使得大家政治人物是坏的，跟公益慈善是不搭调的，其实两个是完全搭调的。
所以刚刚王先生提到政治人物，其实他做好等于说是一个大慈善家啊。那让我们也想到，就像现在越来越多的志工，是不是表示政府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好，只好靠小老百姓来做呢？
哦，那倒也不是的，政府现在当然是很多事没有做好是事实，但是志工呢，倒不是因为政府没做好，所以志工就多了。起码目前看起来不是这样，但是你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也不见得。因为政府没有做好，没有受到照顾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么因此很多有爱心的人，我们上次讲爱心睡觉的人，看到这些没有被照顾的人，他的爱心突然被唤醒了，所以他也要来参加志工的行列。那现在志工的增加呢，还有很多的学校在鼓励，学校里面现在他鼓励学生出去做志工，做志工以后啊，他要叫你这个盖章，譬如说他到我们的基金会来，我们办一个活动，他们来参加，参加了以后呢，我们就给他盖章，说他一共来做了4小时啊，证明他签名做了4小时。那他回学校以后呢，他有规定你一学期要做多少小时，那你才这个公共服务啊，你才及格。
有这样一个科目。
对对，有这个，现在好多学校都有办这个，所以我们基金会也办过好几次活动啊。我们就有这个学校来，像我们联系最多的就是新浦技术学院，他们就有派，我们一打电话去说我们是干嘛干嘛，需要哪样的人，他就派来了。派来那些学生就帮忙，照我们的给他的工作来在那里做，做完以后呢，我们就给他盖章。
志工现在越来越多，虽然说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很小，但是聚集大家的力量，聚沙成塔，而且团结就是力量。你觉得像志工这样的一个社会潮流好了，会不会反过来对整个社会制度甚至政府造成一些冲击，比如说促使政府去重视一些事情？
影响当然有会一点点的，但是这两个不是必然那样的。就是说，有很多志工，他们都在注意老人的问题，那么可能使得有一些民意代表、立法委员、议员呢、就觉得那里有票啊，选民都在照顾老人，所以我也来照顾老人，他们一定会很喜欢我，我的票就会比较多，对不对？也可能有那么一点影响了。
那么在你经常参加很多公益活动，也到处演讲哦，就你来看，社会上目前刚你提到很多人都去照顾老人，最需要的志工是哪一类？就照顾老人吗？还是说？
我的感觉倒没有说特殊哪一类，我觉得都需要所以我的呼吁呢是大家，你不要去管哪一类，你就看你能做什么，就来做什么。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到现在有志工协会啊，还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去登记啊。像我们每个大概公益慈善机构都需要义工，像我们也需要，但是不是需要那么多。那么你可以登记了以后呢，我们一有活动我们就通知你，你就来了。那通常我们都叫他填表，你是哪里毕业呀、你擅长做什么事啊，这样来的。有的时候譬如我们也要画广告啊，我们有活动啊，要画个大的海报啊。他说我会画，他啪啪啪啪就没画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了。不然你找广告公司画又要很多钱呢，这样来画，我们要的水准也不那么高啊。而且有一些义工啊，也很有创意啊，画得也很漂亮啊，这个就 part time 就可以了。我们要画就来啊，没有画就不来啊。甚至打电话跟你说我们要什么样子，你在家画也可以啊。这一诸如此类的，像我们去这个孤儿院、老人院去唱歌啊，你会唱歌你就来啊，这很简单啊。
那么对于一些他的爱心，可能因为我们节目王先生的这个谈论啊，被激发、被唤醒的人来说，你觉得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管道，让他们踏出成为志工的一步？
成为志工一步啊，我想先看看你四周，有没有亲友邻居啊、同学啊，哎，他们在做义工的，那么就说，哎，你那个做义工是干嘛的？那个机构好不好啊？做这个事我做不做得来啊？做得来，那你带我去，我们两个一起去啊？那这样呢，比较有信心一点。那么多数的公益慈善机构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也不能够保证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你年轻的女孩子啊，或者这些去啊，甚至于受骗啊，干嘛也说不定啊。他假这个义工、志工之名啊，在那里做一些狗屁叨叨的事。世界上各处、各个行业、各个地方都有坏的人。当然，做公益慈善一般来讲，坏人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所以你也可以到志工的这种协会这些地方去登记，登记了以后啊，他会问你的专长，然后他会通知你，通知你以后，你还可以决定说，哦，我不要去这个，不要去这个也可以。你说我希望去哪一个，可以。那最保守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讲的，看看四周有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报章杂志啊这些地方去看啊。还有公益慈善机构，像教育部啊、内政部啊、台北市政府、县政府啊，他们都有登记，有印出来一本，厚厚一本，你就可以去看，去看，看了以后看他做些什么事，他都有电话，然后你看他的主持人。说，哎，这个董事长是谁啊？是王建轩，这个人好像还可以嘛，大概不会是坏人嘛，
信誉保证。
对，假定这样啊，你就打电话来问问，你们需不需要义工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怎么样，你可以问一些地方。
那像譬如说要去当志工有这个管道，自己心理上会不会需要做一点调试，还是说他对于不管志工也好，义工也好，他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当然哦，有的那些工作他还要给你小小训练哦，才可以做哦，不是一去就能做，你一做了把它做坏了呢，做砸掉了，对不对？像你去照顾幼儿园的那个孤儿的孩子还有照顾智障的孩子，那不是一般人会照顾的，他都给你训练一段时间呢，就你才能够去做，这是要有一点点小小专业，当然都不是太大的专业，因为志工的特别的专业都不是那么强法子。那强的他都是专职的人员，但是我也看过有一些志工啊，就跟专职一样，只是不拿钱，他天天都去啊，他就天天去，他做的也很好，也有的，所以要有，当然自己心力的调试啊，就是要觉得助人为快乐之本，施比受有福，你要有这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以后，你才能够吃苦，才能受苦受难。
否则可能就半途而废。
不做不了了。我去一些孤儿院啊，我带着我们人去做呀，去唱歌啊，去蹦蹦跳跳啊，送礼物啊，大家都很开心啊。那就看那个老师那个里面那个保姆啊，就带着那个智障的孩子吃饭，我特别看到了那个智障的孩子就坐在一个小椅子，那个小椅子就像我们去餐厅吃饭啊，有给那个两三岁小孩子坐的那样的椅子，高高的，前面还有个东西把他拦住的，坐的那个保姆就老师啊，就喂他吃饭，一条喂他吃饭，他就智障吗？他就嘻嘻嘻嘻这样歪着脸在那里笑，给他吃一口饭，他吃到嘴巴他就噗一吐，吐的满地都是的，哦，乖乖乖乖乖，又舀一瓢给他一吃，噗一吐，吐的又是满地的，就在这吐哎，吐了以后他还嘿嘿嘿笑。因为他智障嘛，他不知道嘛，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去吃一餐饭，你怎么做呀？我去的那些跟到我们去做公益的，也都是有爱心的人啊，回来跟我讲，王委员，哎，像他们那个样子，我做不下来呀，我宁愿捐钱给他都可以，但是不要叫我去喂孩子吃饭，我受不了，受不了，怎么受得了呢？但是哎，就有那样有爱心的人，他就受得了哎，他就很有耐心，一瓢一瓢喂，一瓢一瓢喂。哎，他吐掉总有几个吞下去嘛，这样慢慢吞嘛，喂了100瓢，大概有10瓢吞下去，就是把饭吃饱了。哎呀，真是，那种这个就是你要觉得啊，我在做一个了不起的事，自己有的时候也要有一点自我膨胀哎，觉得啊，我做了一件世界上了不起的爱心的事哈，我怎么样？哎，你自己会安慰一点嘛？不然晓得，我做的是什么鬼事啊？好像下驴一样啊，用人都不如嘛，什么鬼东西啊？又没有钱拿，不干不干，你就干不下去嘛。
所以每个人的观念上，那个在志工这样在台湾可以说发展那么多年了，您个人觉得他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呢？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某种程度的志工，这是一个太理想的状况。
这个有悲观面和乐观面。悲观面来说呢，台湾的公民所得越来越高，教育水准也越来越高，如果有好的人出来这样带啊，你比如说像佛教正言法师啊，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标杆，他的慈济他的确办得很好，虽然我们宗教信仰不一样，我还是觉得他很了不起。我也希望天主教基督教我们里面会出来这样的人，天主教已经出来一个 Mother Teresa 啊，已经过世了，当然还有很多的人只是没有那么有名，他们就可以带动大家的爱心往这个方向去跑。那么所以一个这个从正常这样来发展，应该台湾的志工公益慈善的事情啊会越来越发达才对。从坏的一面悲观的一面来看呢，台湾现在的社会非常的冷漠，就是大家都是各扫什么这个自己的瓦上霜啊，也不管别人，自扫门前雪，他不管别人的。不管别人的，就是说非常的冷漠嘛，就是说管他的。
对，为什么会造成大家这样，没有爱心？
对，没有爱心，当然就整个社会乱七八糟的，也会使得
大家就灰心了。
就灰心了，甚至有人赚点钱，有一天离开台湾算了，这个鬼地方啊，他有这样，他对这个台湾的向心力没有。政治人物说爱台湾，爱台湾，我看里面没一两个爱台湾的。这样的，所以大家也都选民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对这个政治感到失望，感到失望，就觉得没意思。哦，那个921大地震，老百姓爱心很大呀，捐了一大堆钱呐、很多你看常常登出来，拿个钱不见了，又拿个钱搞了，现在还几十亿在那动也没有动了。大家说你们搞什么名堂啊？对不对？政府都是如此，民间的公益慈善机构会不会都装到自己口袋了，存到美国儿子的账户里面去了？说是怎么样？说我为什么要把我的钱装到你的口袋去啊？他就找个借口啊，他就很冷漠。所以当大家对社会很冷漠的时候，公益慈善的事情就做不大，志工也不会很多。
那你觉得未来发展是悲观还是乐观？还是要靠王先生来做这，把大家的已经死的爱心再唤起来？
我们就尽心尽力吧。像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在讲这个，也是呼吁大家付出爱心吗？尽心尽力，结果交给上帝吧。
能做多少算多少。好的，这几集节目非常谢谢王建先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谈这个志工的甘苦。谢谢王先生。
谢谢，拜拜。